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你认为为什么有些人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蹈覆辙，重犯错误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凌云认为，那是因为他还不够痛。今天要和你分享一篇文章，不经历痛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成长。文章来自《所罗门的智慧》一书，作者普里查德。箴言21:2，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有一个人遇到的麻烦很简单，他显然是被蓄意陷害，然后被开除了。很明显，因为他发过一两次脾气，从此老板便十分厌恶他，开始找机会想把他赶走。后来，老板终于得逞了。这事情确实很不公平，但毕竟这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当他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他的怒气、愤慨和失望溢于言表，而且事情并没有以他被解雇而结束。公司正在反击他提出的失业索赔。我问道，你所在的工会如何看待你的事情？他耸耸肩说，工会只能尽力而为了。虽然他因失业陷入窘境，但他真正的痛苦并不在于失去工作本身，而在于愤怒正一点点吞噬着他的心。怨恨就像火山里的岩浆一样秘密流动。他说，牧师，我来向你求助，因为我讨厌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被歧视是一种什么滋味，这深深折磨着我，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还有另一位女士，当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从她的言谈中也感受到了她内心深深的痛苦。她说，我再也不想伪装下去了。多少年来，人们看到我，总是说他的生活很完美，一切都令人满意。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令人满意，而是糟糕透顶已经很久了。终于，在默默忍受多年之后，他决定打破僵局。这是很危险的一步，因为他的朋友并不能理解他的决定。有时候，人们宁愿强颜欢笑，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佯装生活总是阳光灿烂，这样他们就不用为生活的凌乱而烦恼，也不用认真对待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了。所谓的好人，就是要规规矩矩的生活，装作一切都很顺利， 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位朋友的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你还记得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故事吗？那样的事情也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无法解释，只能说在被血幕的真理之光照射的那一刻，我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从那时起，一切都变了，我深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但我深信，痛苦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他说得很对，不经历痛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成长。那位失业的朋友正在学习这个功课，那个决定不再伪装的朋友也是如此。你想变得更好吗？你完全可以做到，但首先你必须经历痛苦，然后才能到达目的地。从耶稣的教导中可以明白，耶稣说，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但首先真理会让你感到痛苦，因为真理会让你看清你生命中所有存在的问题。圣经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也许一直以来你的自我感觉良好，但那并不重要。上帝要从你的心开始动工，他要检查、剖析、衡量你一切的动机。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火眼金睛。这乍听起来让人觉得胆战心惊，但在这之后将是神对你医治的开始。大卫向神祷告说，神啊，求您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上帝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亲爱的孩子，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
我涂抹你过犯，向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向那薄云无踪，我涂抹你过犯，向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向那薄云无踪，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 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3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诗篇35篇是求助的诗歌，我们什么时候会求神的帮助呢？在这里大卫是有征战的时候求神的帮助。大卫说，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大卫好像诗中总是让神来帮他打倒他的敌人来征战。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中不是很有战斗精神吧，我就觉得何必都要跟别人去征战呢？所以诗篇里面有的文字，比如向神呼求哭喊的，我就心里挺阿闷的。但今天仔细来读大卫这个诗篇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他说，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那如果大卫真的是很有血气的，他就不会求神来与他们相争，就会去为自己愤愤不平和敌人去打。但是他这里至少他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主持公义，求神来相争。他说，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我想到我在教会牧养和辅导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作为南方人又是姊妹的缘故，我就觉得有些争吵有什么必要呢？让一步海阔天空，包括你在教会的服事中，在单位里面你让一下。但今天我读这个的时候，我也想到我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就不能够体谅别人呢？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他的性格中都比较淡薄，也不是说他的年龄正好在一个能够更安静更退让的时候，他可能有些事情他就是要争一个对错输赢。那么当他性格中或者他的处境中就是要争个对错的时候，或者他不想相争也有人一定要与他相争的时候怎么办？大卫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即便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来发义怒，主啊，你来判定对错，主啊，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觉得我没有错的话，你来与他们相争。所以这样来理解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稍微能够理解一些大卫的这个诗篇。虽然我也知道大卫这些相争都是讲到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他被逼迫，来自环境，来自敌人，来自外邦人的逼迫。但他下面又讲，他说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所以他向神祷告的首先还是保护他，来保护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也看到大卫在神面前的心态并不是求神来帮助他好像杀掉仇敌，这个地方他首先还是求神来主持公义，求神来保护他，他能藏身在主里面。就他这种对主信靠的状态，其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虽然我们今天的环境可能跟大卫不同，我不觉得大卫所有的诗篇的诗句都适合我们今天来祷告。原因是今天我们是在教会之中，我们有很多的相争，其实常常是在我们家里，我们很多的相争其实常常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中间，和大卫当时的情形并不一样，并不是与外邦人或者侵略者相争。如果我们使用大卫这个字面上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亏缺了我们心里弟兄姊妹相爱的这样一个爱。如果爱亏缺，你哪怕说的都是圣经里的话，你哪怕义正辞严的祷告，你仍然神不喜悦。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如何运用旧约来祷告。我们旧约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前提， 今天你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今天你要在祷告的时候跟随圣灵的带引，圣灵今天不会带引你说主啊你帮助我来怎么样与那一个弟兄那个姊妹相争，圣灵不会带引你说主啊你拔出枪来刺伤那个今天说我什么什么的人，神不会这样。如果你心中能够向圣灵柔软，他带引你，他才将圣经中的话语教导你明白，你的祷告才能蒙神喜悦。所以他在这里说的他们都是那些不信神的，是那些抵挡神的外邦人。但今天耶和华的救恩临到了万民，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就是撕裂了所有的隔阂，拆去了所有的藩篱。今天我们也都是外邦人蒙神救恩的，所以每一个人今天都在救恩的时代，每一个人本身都不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们今天如果使用这些祷告的句子，我们心中要想的不是那一个人，而是他背后的势力，那个撒旦的权势。当这里他就说，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络，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这里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祷告，不是说啊神啊你来帮助我设网罗让我的敌人跌进去，而是说他们暗设的网罗要缠住他们自己。这里面有一个区别，是我们做一些事情伤害别人，还是主你保守我们，使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落在自己的网络中，这是不同的祷告。因为如果伤害我们的人，他的枪他的网络本身是出于罪，所以他们落在那网络中是得到罪的应有的惩罚和报应。如果我们今天自己来设网罗陷害他们，或者求神帮助我们用诡计来得胜，那我们的祷告神就不会应许。所以今天这位神是拯救我们的神，免我们遭受敌人的攻击和灾害。但今天这位神他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伤害别人的神，也不是用来帮助我们与别人竞争。今天这一位神实在是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落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敞开的怀抱应该让我们看见从古到今多少的积怨多少的分离都在他敞开的怀抱面前可以和好。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应该是比大卫时代更容易得神喜悦的，因为大卫的时代还有外邦人和选民之分，大卫的时代他还在各样的困苦中是求神的公义，何况今天这个时代是我们的灵魂已经在主手里，我们已经被纪念在生命册上，因此我们今天的心可以靠耶和华欢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们也要知道如何来使用诗篇来祷告。当我们使用诗篇祷告的时候，我们来求神给我们智慧，远离心中的私欲和罪。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颠簸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凌云，主持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今天凌云在良友电台70周年纪念的特别日子，在节目中要为你采访一位良友电台的听众朋友，来听听他收听节目的心声。 Sally 你好。
你好凌云。
我过去很多年呢，在美国很多城市飞来飞去，在这些中国人的教会聚会讲道的时候，我通常会问他们，你们当中过去有谁在中国的时候有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70%-80%的教会都会有人举手说他过去在中国是良友电台的听众朋友。
感谢主。
今天呢，我们就请你来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
我大概是97年，那个时候我刚好买了一个小的收录机，上面有收音机的那个波段。有一次就是在无意当中播到了中波15660千赫的节目，没有想到有福音节目透过这个广播来播送出来。
从来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
所以是你自己偶然间有一天听到的？
是因为被良友电台的这个节目吸引，从那一刻开始收听起来了，一直到2000年。后来因为我搬家的缘故收不到信号了，所以才中断了。
你前后大概收听了多少年呢？
大概有4年的时间。
4年几乎每一天都在听吗？
几乎，只要我在那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会收听。
你看呢，我们现代人真的很忙，
是
大家忙工作啊，忙家庭啊，忙不完的事儿。
是，
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就像你一样，多少年来几乎每一天都在那边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
因为节目可以打动我的心，因为在软弱的时候透过听节目主持人的一些当天的节目，哎，恰好就能够让我的软弱的心一下子就被安慰被激励。很多的诗歌唱不完的爱，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方怡，我每次听他的节目，那学到一些新的诗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
开心哈。
对对，
特别喜乐。
是，
所以良友电台的节目对你的生命，对你整个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其实我就是因为透过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才知道圣经神的话语的重要性。也就是在那几年的时间，我通读圣经读了很多遍，在那个时间我的圣经的根基慢慢给建立起来。我记得我最多的时候一年可以通读圣经3遍。
如果一天读10章圣经的话呢，4个月就读完一遍嘛。那你有没有收听过良友电台的圣经学院的节目？
我在那个时候就听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
是，
我就发现哎，这个课程是非常有系统，而且呢是牵扯到很多方面的一些的节目。所以我有一天就下定决心写信给良友电台，我说可不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鼓励我们参与学习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嘛，我就报名了，也没想到被录取。
然后也念完了吗？
我是98年7月份开始被他们录取，成为一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开始有系统的学习他们的课程。他那个时候是2年的课程，我真的很认真的收听了2年，不间断的良友圣经学院的。
要做课业要考试对吗？
对，要做课业要考试。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晚上也是有团契有聚会的，我怕 miss 掉哪一天的课程，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可以反复收听透过网络，那个时候播过去你没有听到就错过去了。
是，
所以呢
是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买一些的卡带，把每一天那个节目在播放的时候一边听一边录制下来，或者说那个时间我没有时间来听的时候，我就提前就把它录下来，然后我再去做别的事情，回头我再重复的收听。
是是，聪明的方法。
对，记得那个时候2年的时间，我大概录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都买了几大箱子卡带。
我想啊，在国内像你这样的情况认真学习的这些听众朋友非常多。过去有一位姐妹也是来到这里，她给我们看她整本的厚厚的这个笔记簿，记录他所听过的良友电台的节目，让我们也真是非常的感动。
我当时也有很多的记录，可是因为我搬家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是是，但是就可以看到说，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真的好多，不仅仅是在听，也在记录。现在呢，我们很多节目都有听众来听写节目，听众朋友就不必那么辛苦一字字的做记录了，他们就能够从网上在微信上就能够阅读到我们信息的文字。
是的，
我们在这里非常鼓励听众朋友，就像许多人所分享的一样，常常在他们人生不同的处境当中，他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特别的经历，那就是今天神透过了主持人所传讲的信息来对我说话。
是，
我在悲伤当中，在痛苦，在绝望当中，在迷茫当中，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我当天所收听的节目，成为我及时的帮助。
是的。
那在节目最后，请萨利和我们分享一下，在你这么多年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次的经历啊，是你最难忘最深刻的经历？
是有的。记忆最深刻的呢，就是98年，因为那个时候我收听节目，我也会跟有一些的节目主持人有写信呀，互动。我记着是98年我生日的那天晚上，在唱不完的爱的那个环节，是方怡姐妹主持的那个节目，她就在节目当中呢点名送了两首诗歌给我，当时我就觉得好惊讶好奇妙，我说她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呢，而且她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时候，因为做主日学的工作对我来讲其实当时是很大压力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当时虽然是神感动我来做，可是呢却是顶着很多的压力，但是在生日那天方怡姐妹送给我的那两首诗歌却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记着第二天呢就是主日，在我骑着摩托车去乡下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去带领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那一天神就在路上跟我说话，神那天就说，孩子，我帮你实现了你的愿望。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说，主啊，没有啊，因为我的愿望是做一个幼儿教师，可是因为当年的考学失败，我就失去了去师范学院成为一个老师的这个机会，所以后来我就学了会计，做了一名会计，在企业里面一做，而且做了这么多年。所以那天我就跟神对话，我说，神，没有，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幼儿老师，我现在做的职业却是一个会计，但是神说，孩子，你现在所做的不正是你的理想吗？我那个时候就是每个星期要去2个不同的地方教主日学，所以那一刹那，当神的这个话给我提醒，我一下子想到，真的是做儿童主日学的工作不正是一个儿童教育的工作吗？而且呢，是为神的国做这个教育的工作。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那种感觉，那种满足。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无论是软弱、忧伤、灰心、失望，我基本上那么多年都没有停止儿童教育的工作。
是是，感谢神，他爱我们中国人。
是的，
借着良友电台成为全中国人的祝福。好，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自己不断地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也鼓励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收听。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惜城市。